亲爱的朋友您好，苏文恩又在这里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23章13节开始看起。马太福音从第23章13节一直到第36节，在这一大段里头，主要就是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神面前那个服侍我们的主，来指出他们的不是。为什么主要在这里指出这一段呢？其实他还是存着一个慈悲怜悯的心，是希望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反省，能够悔改。因为这一般的人的的确确是还是有一种心愿来侍奉神的一般的人，这一般侍奉主，而且是在神的百姓，就是犹太人当中来做教师，来教导别人，来带领这些神的子民来侍奉，来活在神面前的人，他们是坐在摩西位上的人。可是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看见了他们身上的那一些的缺点短处，那一些的蒙蔽，主耶稣要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还是要苦口婆心，赤诚的坦率的指出他们的不是，希望这些话放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能够醒悟。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告诉那些在他身边的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啊，接受了天国的福音，他们将来有一种的心愿，要在神的教会里来服侍神的儿女，来为主做见证。那么他们从前在会堂里面所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情形，他们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他们的印象印到他们的身上去了。主在这里点出来，今后你们在教会中来侍奉的时候，要避免落到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的陷阱里头。所以他提出这些话来，一面是给这些门徒们有一个警惕，另外一方面也是呼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来接受神的救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当初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包括扫罗都是落在这种黑暗的里头，若不是啊，他到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接受了这位主，接受了这个福音，他也一直是落在这个黑暗里面。究竟这个黑暗有多大呢？那我们就来看，从第13节那里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是他们的第一祸患，就是说他们好像是在神的家中来服侍神的儿女，但是他们却不晓得天国的门已经在那里开了。当施洗约翰在这里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们采取一个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说话来亵渎诽谤约翰，到后来对主耶稣也是一样，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就是因为这样这种的话，就把天国的门关了。许多本来这个犹太人他们已经悔改啊，愿意跟随主的人，哎，他们又拦阻他们，说你们谁去跟随了他，我们就把你们从会堂里赶出去。当时他们就是当着这些人正要进去的，不容他们进去，这是他们的第一大罪过。第二，14节说，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二是你们贪了人的财，甚至你们贪了寡妇的家产，常常啊、哦，为着神的功啊，你们要捐献呐、啊，你们要奉献呐、啊。那些啊寡妇啊，他们听了这个话很受激励啊，就奉献。实际上，你们所发起的这些的奉献，这些的做工，并不是从主来的。凡事不是从主来的，而接受这种奉献，而随便发出呼召，叫这些寡妇啊，叫这人把他们的钱财都放上去的，就是侵吞他们的家产。 然后呢，你们在侍奉当中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好像很沉重，好像是为着主。主在这里警告说，你们这种假冒为善的祷告啊，在人面前的祷告很多，但是真正在那里的禁食，关起门来，像马太福音那里所说啊，你在内室的祷告却不多啊，所以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主在那里就警告他们。那么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也一样，如果我们在那里发起很多为着主的这样功，为着主的那样的功，叫人家来捐献，你就是侵吞他们的家产。然后你们在那里好像做很沉重的祷告，这些祷告都是祷告在给人听，这是有祸的服事。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是骗不了神的。第三，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他说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就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这里就是说到他们也传福音，他们好像到处也去传海洋陆地呀、传啊神啊，是公义的神啊，劝人信神啊，接受神啊，人接受了主，但是呢，他不把一个好的教导教导人，就像这些回教的教师一样教导人呢、为着神呐、你们要牺牲自己要对付神的仇敌把那些不听从我们的呢就逼迫他们呢，就杀害他们呢就好像东方闪电叫他们的门徒去绑架那些基督徒来打他们呢，那甚至来害他们呢。他就是勾引人入他们的教，然后教导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他们还加倍。所以东方闪电的那些教徒们，我在这里郑重的劝你们，你们不要做地狱之子，受他的骗。所有的异端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而且是叫他们做尽坏事，不按照神的话，按照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来引导他们做一个良善之子，做神的儿女。假把一山颠三倒四歪七歪八的理论告诉他们，引诱他们做地狱之子。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跟随这样的师父走上了这样的路，他做地狱之子，他自己要负责。因为每一个人既然你做了神的儿女，神的灵在你里面都会来指导你，神的话摆在你的手中，你自己也可以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主是良善的神是不叫人做坏事的，是叫人诚诚实实的。凡是这些话告诉你们可以去做坏事，就是为着主的，我告诉你，这些的人全都是地狱之子。第四，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的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这一段话说到他们是瞎眼领路，瞎眼领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他们不能接受神的真光，所以他们走的路他们就好像瞎子一样，他们不会把神的真光领受进去，然后看见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不洁净的。那他们不能分辨不能分辨什么是神看重的，什么是神所看轻的，什么是神所喜好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他们领的路呢，也就是错误的道路，是叫人掉进坑里的道路。他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样的理论呢？换句话说，他们着重 人奉献的东西，而不注重神的见证。为什么？因为这些奉献的金子、奉献的礼物，他们可以收下来，尤其是祭司啊、祭司长啊、立位人啊，所以他巴不得多多的献。但是他们不顾虑他的门徒看重教会的见证，看重圣殿的见证。圣殿乃是神的义、神的话、神的光在这里彰显的地方，神的慈爱、良善在这里表白的地方。圣殿就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同样的，将来教会呢，也是真理的注视和根基。人要在哪里去找到真理呢？在神的殿里面。殿是神的见证，就好像教会是基督的见证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些领导人的一直在那里鼓动啊，看重奉献的礼物，而不看重圣殿的见证。祭坛是什么？你这个人要奉献，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不要只献上物，而你自己这个人没有真正的诚心实意的摆在神的面前，你不过是假冒为善啊！我们的神他不要像外邦的人，我们知道外邦很多拜偶像的啊，他可以把他贪污啊、啊作弊啊、抢劫啦、啊卖淫啊、啊所得来的金银财物献上，然后啊去捐钱铺路，哦，这个就好了，他就可以积善积的功德。外邦的偶像可以这样，但是在神的面前不是这样。神要的是什么？要公义良善的祭。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了，我们所献的祭是神不要的，是神不接受的，我们献的不蒙悦纳。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见证错误了，这个教会是受到神定罪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人不要做一个瞎眼领路的，要看重殿的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要看重我们祭坛的生活，我们这个人是对的，我们这个人是真正在那里献了数千计，我们真正是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平安的和平计，我们自己过出来的一种生活是干干净净，是实在是纯洁真实的，就好像素祭那样的细腻啊，我们是真正尊主为大，以神的旨意为乐，以遵行神的旨意的，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这是燔祭啊，这是燔祭。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的祭坛，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日常的祷告，我们究竟祷告的是些什么啊？他说能指着殿起誓，就指着整的见证，就是指着殿和住在殿里面的启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坐在上面的启示。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启示啊！主的话说，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哪里随便的启示，我们不是诚心实意，那么这些的事在神的面前都反而会被定罪的。然后他就第五方面，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婆禾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啊，蒙从你们就立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这里就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强调他的奉献，每一项都要奉献，你就是啊，婆和芹菜那么小小的一些，你得了多少都要四分之一都献上，很看重这些。但是在他们的教导里面却缺少那些律法上在神的话上看为更宝贵的东西，缺少公义的教导，缺少怜悯的教导，缺少信实的教导。换句话说，在我们神子民的生活、神儿女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注意我们的收入，我们该把奉献的、该纳的十分之一甘心乐意的摆在神的面前，这是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这个人要活在神的义中，我们要对人有怜悯的心肠，我们对人对神都有一种的信实，我们不是一种虚妄的人。 不诡计多端啊，不跟人家勾心斗角。我们的心如果是诡诈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信实的人。他说这些是我们不可不行的，他说这也是在神的话里面更重要的教导，在神的教会里面应该多教导这些，让我们一直更多的活在神的公义怜悯信实里头。一个人真正活在神的公义怜悯信实的里头，自然他们对于什么芹菜茴香这些十分之一，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行出来。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这个话语里的教导中，要看重那些更重的东西啊，不要把那个萌宠滤出来拿出来啊，讲很多啊，福利平安的事情讲很多，骆驼就是那个更沉重的更大的事情，像公义怜悯信实神的美德啊，神的良善这一方面教导的很少，神的旨意不讲在神的面啊，百姓的中间。第六，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就说到我们的侍奉不能做表面功夫，是叫人修饰外面啊，强调哎，我们来礼拜的时候要穿着的整齐干净啊，我们也修饰的啊，刮胡子都修饰的干干净净，就好像他们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啊，你们吃饭的时候杯盘的外面都要洗得很干净。但是有一点他们忽略的，就是他们的自己里面满了勒索和放荡。是为什么满了勒索和放荡？就是他们在教导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巴不得人很多的人呢啊，就贪人家的财，他就勒索，他自己呢却是很放纵的。那么这种的放纵，就他里面不干净，他教导别人啊都要修饰外面，那么这种就是一种错误啊，这种错误。所以他说瞎眼的法利赛人，你如果真正把杯盘的里面洗干净的时候，当然你的外面也就干净了。我们去洗碗，我们洗了里面洗干净了，那个洗碗的人不会把外面洗干净吗？那当然就洗干净了嘛啊！但是只把外面擦干净了，里面是脏的，这能用吗？这不能用。好，接着他又说，他说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沾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要只粉饰外面啊，外面粉饰的好像啊、很干净，他说里面沾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如果我们的里面没有常常被更新，被神的光一段的照洗净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那我们里面就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那我们这个人就像一个粉饰的坟墓一样。我们自己是如此，我们就教导的人跟随我们的人大概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榜样，他们都看得出来。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假善和不法的事，你外面显出来的公义是假的公义，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们就知道在教会里有很多的人，他对弟兄姊妹他不是诚心实意，他有许多的计算，他用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用政治的手腕，那么这些都是神所定罪的侍奉。第八，他说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他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那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的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知道你们在殿和坛的中间所杀的巴拉巴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这世代了。这里就更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千万不能做一个逼迫残害先知和义人的工作。为什么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呢？你们如果我们的侍奉不是真正是活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就以人的意见，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判断，结果真正的先知到了我们中间来，他活不下去。义人在我们的中间啊，我们会逼迫他，会杀害他。你看从前的先知义人，我们主耶稣讲葡萄园的故事里面22章那里所讲到，他差遣一个仆人来，再一个仆人来。今天照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侍奉当中，他们听见像施洗约翰、像耶稣在那里所传的信息，他们不仅不接受，而且逼迫残害他们。他们好像就是在那里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教会神的国度里不应该是修先知的坟、修义人的墓的地方。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警醒，义人到我们的中间会不会受到逼迫。如果我们不是一个行义的人，义人到我们中间来就会受到逼迫啊，我们甚至会把他赶出去。先知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受不了，我们禁止他说话，我们把他赶出去。今天就许多的异端的邪教里面特别有这种的光景。那么再说呢，许多的教会里面，他的讲坛不是向着神的先知打开的，反而先知一人来到他们的中间活不下去。所以主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的侍奉，你们的侍奉是像这样的侍奉，那你们就成为蛇类毒蛇之中，你们怎么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这些话固然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替他们来说出警告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教会里，我们作为教会中的一个圣徒，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人，我们千万不能落在这种的陷阱里。我们不要做一个受人利用去逼迫先知、杀害先知、是拦阻义人的这样的人。我们有许多的圣徒对真理不清楚，但是他的领袖叫他做什么啊？说要打倒谁，他们就去打倒谁；要去为难谁，他们就能。他们是专做那些人的刽子手。这样的人的侍奉真是好可怜。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警醒，一个分辨的灵。最后，主耶稣在37节那里说，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发出这样的符号，他当时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出了那么沉重的话。他的这些话原是叫他们悔改，但是这其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多人都是硬着心肠，会把主的话甩在一边，反而认为这些话是在羞辱他们，是在对付他们，所以他们会竭尽他们一切的能力来杀害。从前许多的先知就是因为传神的义道被他们杀害，被石头打死。但是今天他也来，他是神的儿子，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啊把小鸡聚集到翅膀的荫下，就是叫他们能够蒙得拯救，可是他们不愿意。他说看哪，他你们的家，这原来是父的家，已经被他们抢夺去了，认为是他们的家，他们否定了父，否定了主。他说你们的家，这个家呢，就特别是指着圣殿的光景，要成为方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什么时候再见？他知道他讲完这个话之后，他可能就要受到逼迫，受到杀害。果然第二天他们就来捉拿他，捆绑他，把他放上十字架。 他在上十字架之前说出了这最沉重的话，他说你们什么时候再见我，你们到以后你们还要看见主再来的时候，你们才会再见到我。你们可以杀害我，但是他要在死而复活之后，将来要得着神的国，得着神的荣耀再来。他是那位要再来的主，愿我们都尊他为大。